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总统拜登针对乌克兰战争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向乌克兰追加$800亿的安全援助。拜登表示，目前乌克兰战争处于关键时刻，他承诺将向乌克兰派发数十门榴弹炮、144,000发弹药和战术无人机。同时他呼吁国会提供补充资金，为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如果这笔资金获得批准，将意味着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约$34亿的援助。拜登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的以控制战略重镇马里乌波尔的讲法。拜登礼拜四仲宣布，为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美国将禁止该国的附属船只进入美国港口。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84,000人，较前一个礼拜减少2,000人，但略高过预期，仍保持在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不断改善的失业率继续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亮点。该数据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目前仍然紧俏，职位空缺比可用劳动力数量多出大约500万。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连续第九个礼拜保持在200,000人以下。截至上个礼拜，抹平州与州之间的波动后的四州移动平均值只是大约177,000人。在 COVID-19 疫情之前的整个2019年，美国每个礼拜新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平均约是218,000人，而上个月申请人数降到166,000人，是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四重申了该机构降低通胀的决心，并表示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加大加息幅度。鲍威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在我看来，加快加息步伐是合适的，在5月份的会议上会讨论加息50个基点。鲍威尔的声明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即是美联储将不再好像往常那样每次加息25个基点，而是加快步伐，以压制40几年来最高的通胀率，一个基点相当于 0.01%。除了加息，预计美联储很快还将开始减少其持有的债券数量，亦就是锁表。美联储的负债表目前接近90,000亿元，主要包括国债和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礼拜三，中共官方公布上个月发生的东航空难初步报告。报告对于导致13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的谜团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线索。官方称，调查人员仍在分析这一架波音公司 737-800NG 飞机上两个黑盒的数据。报告说，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任何飞行前机械故障、天气问题或飞行员资格问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前首席事故调查员表示，在等待这么长时间之后，报告摘要只有4-5个段落。这一份报告没有解释任何潜在的情况，可能是中共当局故意这样做。这个月早前，中共民航总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吴世杰警告，不要在中国网络上传播有关坠机事故的过多理论，其中一些理论认为飞行员自杀是坠机的原因。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迅速升到3年高位。根据路夫特 Icon 的数据，21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2.937%，已经超过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2.873%。这一现象是中共政府加入 WTO 以来的十几年间从未发生。行业指出，这个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美国国债吸引投资的能力变得比北京更强，这个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出现更多贬值，加剧资本外流。受上个礼拜北京央行降准操作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这个礼拜已经连续多日下跌，累计跌幅超过1%。再按人民币汇率，礼拜四冲破 6.45 关口，离岸人民币汇率冲破 6.47， 这一轮跌幅引发行业关注。礼拜四，中国沪深300股指下跌 1.8%， 已经连续第五日下跌。当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谈论了对清零防疫的政策支持。 行业担忧坚持目前的防疫政策将会加剧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CDC 星期四发布了一份健康警告，要求全国各地的医生密切关注儿童重症肝炎的不寻常病例。阿拉巴马州已经报告了9例肝炎病例，北卡之后又确诊了2例，肝脏炎症可导致腹泻、腹痛、恶心和呕吐。阿拉巴马州的患病儿童出现了黄疸，血液检测呈示他们的肝会有升高迹象。据悉，阿拉巴马州尚无死亡报告，但几名儿童病情严重，需要进行肝脏移植，他们的年龄都在1到6岁之间，之前没有任何潜在疾病。到目前为止，所有常见的肝炎病毒都已被排除，一些迹象表明这些儿童可能感染了一种通常与肝炎无关的病毒，腺病毒41型。根据 CDC 的讲法，这种特殊类型的病毒已知会导致儿童呕吐和腹泻，以及类似于普通感冒的呼吸道症状。 CDC 在健康警告中称，虽然有免疫功能低下儿童因为感染腺病毒41型而患上肝炎的病例，但目前还未清楚它是否是导致健康儿童患肝炎的原因。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表示，在与 CDC 以及其他几个联邦机构讨论后，他们对陆路和渡口入境的相关新冠规定进行了延长。与进入美国的航空旅客不同，陆路和海路旅行者在过境时不必出示近期的新冠病毒阴性测试结果，但是国土安全部称，抵达美国陆地入境口岸或渡轮码头的国际旅客必须继续出示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以下两种情况都被视为完全接种了疫苗：接种第二剂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并等待2个礼拜过后，或者接种一剂强生疫苗并等待2个礼拜过后。日本在星期三正式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加紧对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所实施的制裁。这个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个月宣布对俄罗斯制裁措施的一部分。措施还包括驱逐8名俄罗斯外交官和贸易官员，取消俄罗斯最惠国贸易地位，将对所有俄罗斯入口商品提升关税。在此之前，美国和7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决定采取这个行动。日本国会的决定还包括修正一项外汇兑换法律，防止那些被冻结资产的国家转让持有的虚拟货币。日本还冻结数百名俄罗斯人和团体的资产，禁止新投资和贸易，包括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商品出口。日本还宣布计划逐渐停止入口俄罗斯的煤炭。日本已经面临俄罗斯的报复。莫斯科最近宣布停止与东京的和平条约谈判，包括对于前苏联二战结束时占领日本岛屿的谈判。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一事有新进展。星期四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一份文件显示，这位全球首富已经获得465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并计划开始对推特提出收购要约。根据该文件，马斯克本人已经承诺拿出335亿美元，其中包括210亿美元的股权和125亿美元的保证金贷款，以帮助达成这一项交易。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银行已经同意提供另外13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马斯克在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最新文件中说，鉴于推特董事会回应不积极，他目前正在探索提出投标报价，直接从股东手中购买该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21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中共最高检通报因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被逮捕。中纪委通报中指傅政华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欺瞒中央、妄议方针、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等。这个是中共官方首次披露傅政华投靠孙立军。孙立军在2020年4月19号落马之后，傅政华接连失去包括中共司法部长、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在内的3个职务。傅政华落马前两日的2021年9月30号 号，孙立军被双开。紧接住中共公安部宣布成立肃清孙立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此外，傅政华、孙立军在任职期间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2015年709律师案被指是傅政华和孙立军一手挑起的。礼拜四，二十几个州要求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联邦法官立即阻止拜登政府终止与入境相关的第42条法令。这个法令是川普政府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实施的。这条法令以公共健康为由，允许边境官员更容易遣返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继续了这一法令，但迫于民主党内激进派的压力，拜登政府已定今年5月23日结束第42条法令，允许移民从边境进入美国申请庇护。据报道，如果第42条法令被解除，每日可能有多达14000名移民穿越美墨边境。这个月较早时，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对拜登政府终止第42条的决定提出诉讼，后来十几个州加入了这一宗诉讼，其中大多数是红州。俄罗斯一个绝密军事研究所爆发致命火灾，摧毁大楼。该研究所致力于开发俄罗斯最新的弹道导弹，以及苏-27战机和图-160轰炸机等先进武器。俄罗斯通讯社援引未具名官员的话讲，一场大火将市中心笼罩在黑烟中，持续多个钟头，至少有5人丧生，30人受伤，当局话有27人受伤。塔斯社援引紧急服务部门人员的话讲，至少有10人失踪。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现场影片显示，该研究所大楼的窗户冒出浓烟和滚滚火焰。俄罗斯国防部网站信息显示，该研究所从事航空航天研究，包括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联体集团开发统一防空系统。五个大楼礼拜四表示，作为对乌克兰8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空军为乌方快速开发了幽灵无人机，与武装弹簧刀无人机有相似的能力。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说，新幽灵无人机是空军专门针对乌克兰的要求而迅速开发的，关于这款无人机的其他信息仍知之甚少，例如他们的射程或确切功能。之前乌克兰军队有效使用了包括毒刺和标枪导弹等西方武器，以及土耳其被 Raketa、TB2 和美国弹簧刀等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阵地。乌克兰军队通常使用无人机从空中打击俄罗斯军队和装备，而不必像使用某些陆基武器这样靠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受围困多时的东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仍然有12万人无法撤离。当局呼吁立即开辟人道走廊，让坚守在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伤兵以及城内平民撤离。较早时，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称俄军已经解放马里乌波尔除亚速钢铁厂以外的地区。对此，泽连斯基回应，俄军确实已经掌控马里乌波尔多数范围，但乌军仍坚守市内部分地区。马里乌波尔的剩余守军如今都集中在亚速钢铁厂，继续抵抗俄军围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